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那我们怎么样来塑造儿女的品格跟道德？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最重要，最怎么样去做？首先，我们还是强调父母的榜样。在父母的榜样当中，在品格跟道德的塑造这件事情上，除了我们自己必须实际的去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种道德的生活、道德的标准，同时呢，我们也应该要花时间跟孩子来教导、来谈论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的教育，言教跟身教要并重。除了身教，也需要花时间去跟孩子讨论、去讲论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在跟孩子用话语去讲论的时候，我们提供一个正面的教导，我们把神的话里面的教训告诉他们。但是同时还有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跟他一起来讨论。必须加上讨论，才能够真正帮助儿女去发展他们品格跟道德的这方面的成长。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的儿女什么对，什么是错的，对跟错，不是只是告诉他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我们还要教什么是对跟错，就好像神对我们的期望一样，要用这些基本的事实、基本的真理去做理性的思考，然后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需要跟他们借着讨论，一方面我们把该讲的正面的教训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也要听他们来讲讲他们的想法跟看法，然后帮助他们去思想、去讨论他们内在的一个动机以及外在行为会带来的结果，这样子来帮助他们真正能够实际的把这个神的品格跟道德塑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这是父母本身在言教跟身教两方面来教来帮助来塑造孩子。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机会教育，特别是品格跟道德的塑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机会，我们要善于利用，要把握住这些机会来跟孩子谈论、来教导、来谈论关于这些道德跟品格的价值。譬如说，我们今天跟孩子走在路上，在停车场上看见有人有东西遗失在路上，那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来教我们的孩子。我们把东西捡起来，我们可以跟孩子讨论这个东西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把这个东西送给这个，如果是一个百货公司的 parking lot， 我们拿进去送交他的那个失物招领的这个柜台，或者是一笔很大的金钱，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送到警察局去？这都是一个机会，教导我们孩子一个诚实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行为。另外，譬如说我今天跟孩子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结果发现这个 cashier 找钱的时候找错了，他多找了钱，那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就告诉孩子，你看，妈妈给他20块，他应该要找我多少钱？但是结果他找多了，他把20块钱当成是多少钱？那么以至于现在我们多拿了 他的钱，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带孩子一起，我们可能就去跟这个收钱的人去说明他多找钱给我们。当然有时候这个人很忙，可能他不 care， 他也不在乎，他还嫌你麻烦，为什么？算了，你就把钱拿走好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坚持做对的事情，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真正达到教育我们儿女的一个目的。这些都是机会教育，特别是在金钱的使用上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教导我们的儿女。那么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就要来讲怎么样来教导儿女分辨是非，这是最重要，在整个道德跟品格的塑造上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我们必须教导儿女在道德上做一个正确的判断，而且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只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没有能力去做正确的选择是不够的。那么道德的选择实质上是一种理性思考的选择，换句话说，道德的选择是要透过理性的思考去做分辨，然后做出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意志的行动。因此道德的选择是需要帮助儿女去发展的，是需要去帮助他们发展的。那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曾经有教授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他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两个重要的发现。第一个就是发现人的道德价值，人对一个道德价值的知识，换句话说，他知道什么是对或者什么是错，他对道德价值的知识跟他的行为之间很少是有关联的。换句话说，他知道的不一定是他能够行出来的，在他的认知跟他的行为之间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不是他知道他就会做，他就能做。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以我们的孩子，我们教他，然后他会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我们为满足。特别是小小孩，我们教他的时候，他打小朋友，你教他不可以打，下次你问他可不可以打小朋友，他一定跟你说不可以打，可是回头跟小朋友玩，他马上又伸手去打。所以我们不是只教他说能够说什么是对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教他经过思考跟判断，然后他要做出对的选择。所以这个选择是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去训练他们。第二个他们研究的发现是，人是会随着情况而改变立场，这也是我们今天常流行说的 peer pressure。 可能你告诉他这个是对这个是错，他也会说这个是对这个是错，可是碰到 peer pressure 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会改变他的立场。所以只是知道不足够，还需要教导他去分辨去选择。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要提供事实，所谓的提供事实就是把对错的标准告诉他们，但是仅仅提供这个事实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教导他们怎么样把这些资料这些 information 这些事实去做理性的思考跟判断，然后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这一种的理性思考跟判断，往往是帮助他们从自我中心转移，从自我中心转移到以神为中心，并且以他人的益处为优先的考虑。所以当我们帮助他们做这种思考，去做道德的判断以及选择的时候，帮助他从自我中心转移到以神为中心，以及以他人的益处作为大前提，而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做这样的思考，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有能力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既然道德的判断是一种理性思考的过程，所以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道德的内容，我们没有这个内容，我们就无从做一些理性的思考。所以这个内容就是告诉我们 what， 你要告诉孩子 what， 你要告诉他什么。 What is the content of the moral judgment？ 我们要告诉他这个道德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但是第二方面是道德判断的结构，就是 structure。 这个 structure 就是问 why， 为什么。你告诉他说不可以说谎，但是你要教他明白为什么不可以说谎，不是只是把不可以说谎这个标准给他，还要让他知道为什么不可以说谎。这就是我们要帮助他去发展的。所以呢，我们最后就给大家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去发展他们这样的一种道德的思考，而帮助他们做对的选择，有七方面的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要激发孩子来探讨。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每次跟孩子在一些道德的issue、道德的这些议题上，我们要激发孩子去探讨，有个兴趣去探讨，问问题，激发他去问问题。所以不要嫌他烦，不要嫌他总是问为什么为什么，相反的要激发他去问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为什么，有什么不好啊，等等，这样做会带来什么结果，就是要他们问问题。这是第一，激发探讨。第二，要激发他们在言语上的表达跟讨论。有时候连我们父母在内，我们并不一定很喜欢去讨论道德的问题，因为讨论这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很容易想要逃避，但是我们不应该逃避。我们在教导孩子，我们要激发他们去表达，去谈论，去讨论关于这些道德的问题。第三，我们要教他们问为什么，啊，鼓励他问为什么。当他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进一步接着让他尝试去寻找那个答案。你不要马上把答案告诉他，你要他先问。当他问了为什么，你就再一次让他有机会去寻找那个答案。所以我们应该当他问为什么的时候，你要鼓励他自己去寻找答案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告诉他说，如果你的答案跟爸爸妈妈不一致的话，你不用在乎。意思就是说，你讲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的答案跟我们不一样，要鼓励他们说出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想法。所以你要首先肯定说，你如果说的跟爸爸妈妈的答案不一样的话，没有关系，你尽管说，要给他有这样的一种自由度。所以我们首先要寻求了解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才寻求能够跟他达到共同的一个看法，共同的一个结论。所以在跟他们帮助他们去发展这方面的思考的时候，一定不要一下子就用我们的权威、我们的答案给他们，鼓励他先说出他的想法，然后我们可以再跟他从用讨论的方式，让他跟我们能够达到一个一致的一个想法跟立场。第四，我们要尽可能提供一些共同的经验来跟他们讨论这些道德的议题，提供一些共同的经验来跟他们讨论这些道德的议题。譬如说，我们可以带着孩子，我们如果要去医院里面探访病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带他一起去，我们就可以提出这个道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生病的人？一个生病的人为什么需要别人去看他？他在生病的时候，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会有什么会有什么软弱等等之类，提供一些这些共同的经验来跟他们讨论一些道德的议题，特别是对于善的一方面的经历。尽量带孩子在一些道德性、品格、 是良善的这一方面，跟孩子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去做，做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来讨论。那这一种善良善的 goodness 正面的这样的经验，可以帮助他们等到日后，当他们真正去面对一些道德上的冲突，一些很难解决的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技巧，晓得怎么去面对一个冲突的环境。我们用一个对的，把正面的好的这种经验，在这种经验当中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同时跟他讨论，同时跟他讨论，这样子的经验就帮助他真正去面对一些冲突。总是会有面对冲突的时候，面对一个两个不同的道德的价值有冲突的时候，他就自己学会一个思考跟判断独立的一个能力，可以去解决这个困难啊。然后呢，第五就是要激起对话。这个激起对话意思就是说，要懂得倾听，然后做出回应。懂得倾听，然后做出回应。换句话说，诚实的对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用心的听。听完了以后，我们能够做出回应，而不是在听的当中，我们没有用心听，心里面只是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来回答你，我要怎么样来告诉你这个对还是这个是错。我们是真的要用心的去听，听见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但是听完了，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正确的回应，一个真正对他有帮助的回应。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对话，诚实的对话，对孩子去塑造他们的逻辑这种道德的思考是很有帮助的哈。好，那么第六呢，跟他们一起来探讨他们对于自己的信念所产生的怀疑。有时候孩子他可能本身有一个某种信念在道德上，举一个例子讲，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道德律也包括我们很多一些基督徒的家长，当孩子入学以后，特别是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可能他在学校里面学到关于进化论的东西，他的里面会有冲突，会有受到一个冲击，那我们就要允许他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已经有一些怀疑跟动摇的时候，我们应该允许他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所以他可能会跟你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认为神是创造者，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是对的，但是现在好像我心里面开始有一点怀疑，这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允许他跟他一起去探讨他心中的这个怀疑，我们不要马上去纠正他。我们如果马上纠正的时候，不能够达到那个教育帮助他教育的他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最好我们就跟他一起去探讨为什么。你可以问他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一步一步引导他，再把他引回到这个对的路上。那么最后我们第七就是，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永远跟他站在一起，永远跟他站在一起。这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恩典。当神差他的儿子到这个世上来，耶稣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往父那里去，但是他要离开他们，他却要求父就要赐给他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位基督徒有神的圣灵站在我们旁边，跟我们站在一起，他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帮助孩子去探讨道德的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跟孩子的想法看法有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愿意永远跟他们站在一起，我们是永远站在他们的 站在他的身边，愿意帮助他，跟他一起来走过这样子的一段寻求探讨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越小的小孩他们越自我中心，这人生来就是一个 self-centered， 这就是罪的本质。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特别是婴孩，越小的孩子越是自我中心，他所能够看到只有他自己，他的世界。因此他不了解别人的观点，他不会从神的观点，他也不会从其他人的观点来看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说他们的道德分辨判断力是需要去发展的。因此父母就要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去帮助他，告诉他还有不同的观点，不是只有从他自己的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事情。所以越大的孩子越多需要用讨论的方式去跟他们探讨关于神的道德的律。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但提供孩子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也要同时了解越小的孩子他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他是从他自己的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要体谅他的这一种的弱，就是说这种的微小，或者说这种的软弱。因此呢，我们就要尝试，如果一个方法不能帮助他，我们就要换一种方法来帮助他。我们一方面体谅他们要从自我中心的这种狭窄的观点能够跨越出来，从神的观点，从人其他人的观点来看事情，是对他们来说，我们知道这是他在正在发展的。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提供别人的观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了解他现在他的实际的处境。这两方面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用合适的方法来引导他，来教导他啊。所以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做最后的结束。譬如说今天你的孩子他有人请他去参加一个 party， 也许是一个 birthday party， 他很高兴就答应了。但是呢，没想到他答应了要去这个 party 之后，又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去请他参加另外一个 party。 在他的心里面，他比较喜欢参加后面那个小朋友请他的去的那个 party。 怎么办？这就是一个机会，我们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我想我们就需要跟他坐下来，我们就开始跟他讨论，如果他已经答应前面这个小朋友要去参加的 party， 他如果毁约不去参加的话，那个小朋友会怎么样想？那个小朋友心里会不会很难过？我们就会去跟他讨论，去问问题，然后要他自己回答，要他回答看看，那这个小朋友如果是他是这个小朋友，他会不会难过？可能他会说我是会很难过。那么如果得到这个结论，你就再一进步问他，那怎么办？那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办？虽然你很想去参加第二个小朋友请你参加的 party， 可是你已经先答应这个小朋友，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比较对？那就是也许他的答案是说，那我想我还是可能跟他说不要去哈，我还是去第二个。你就再一去问他问题，因为这时候他还是没有听懂你想要让他了解的，就是可能是两个方面。第一个，这个第一个小朋友会受伤害，但是第二个，这也是一个 integrity 的问题，一个 integrity 就是正直的问题。你先答应别人的在先，你不应该随便的毁约。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用讨论这样子的方法去跟他讨论，然后帮助他去自己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不是我就告诉他答案，这样子对那样子不对，然后我分析给你听，你要听懂我给你说的这些道理跟分析，然后你就应该照着我分析的去做选择。好，那么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学校里面 小朋友会有作弊的现象产生，那么也许他回来告诉你，小朋友有今天老师处罚小朋友，因为有人作弊，这就是一个很好机会，你就去跟他讨论。首先你问他你有没有作弊，如果他告诉你说他没有，那你就问他为什么你没有作弊，你为什么你没有作弊，他会说哦，因为作弊是不对的。那你就再问他为什么作弊是不对的，可能他说因为作弊是老师规定不可以作弊。那你就问他，那如果老师没有规定不可以作弊的话，那作弊是不是就是对的呢？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问他，那作弊是什么呢？怎么样叫做作弊呢？他既然没作弊，他当然也许不晓得该怎么作弊，可是很可能他也会知道说，哦，也许作弊就是偷看别人的，或者作弊就是说自己不会然后请别人来帮你做。好，譬如说功课拿回家应该自己做，自己没有做请爸爸妈妈帮忙做，或者请哥哥姐姐帮忙做，这些都算是作弊，你就可以跟他讨论。那么一再的发问这些问题，一方面是 what 是什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方面是 why 为什么。所以如果老师没有规定作弊，没有告诉大家作弊是错的话，那是不是作弊就对呢？你再问他，他也许回答说即使老师没有说作弊是错，作弊还是错。那你就问他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认为呢？那可能他会回答你说，因为呢作弊就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就是这样子帮助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就让他慢慢慢慢去建立他的思考跟他的分辨，最后不管情况怎么样他可以站立得住，而且不仅仅有知识也有能力去做正确的选择，而且去坚持他所做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好，所以我想在品格跟道德的塑造，我没有给大家列出来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该教啊，我希望这回去你们每一个父母都可以回去自己从神的话里面去找到你希望在哪些事情上要教导你的儿女，然后也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晓得我们自己以身作则，并且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建立他们的品格跟道德这方面的一个发展，以及真正能够在这方面能够长大成熟，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思想你自己给我们的道德律，也让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孩子整个全人的发展当中，这个道德律、道德跟品格的塑造是跟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有很密切的关系。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不仅仅是把对错告诉我们的孩子，更是教导他们有一个分辨判断的能力，并且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有能力去遵行。主，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这样一个道德混乱的一个时代当中，主啊，我们父母的责任何等的重大，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施恩给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真正能够在将来面对你的时候，能够在道德的生活品格上向你负责任，能够得你的称赞。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